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周五8月19号，那到今天为止呢，基本上啊在美国应该是夏季结束了，很多的学校啊等等马上就要开学了。可是呢，不幸的是对于股票市场来讲，今天则是一个全盘收跌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美国的夏季这一个涨停的反弹基本上可能就是结束了。所以今天呢，高杰和 Max 呢要和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股市的波动，同时呢对做一下一周的总结。今天呢，高杰还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板块，你比如像我们知道有几个比较有意思，像 GM 它恢复它自己的分红啊，这都是一种标志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大家非常熟悉的股票，像我们在我们身边的这个Foot Locker 啊，看看他们的股票是如何动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有一些报告出来了，现在如果这种通胀的话，昨天高姐讲了在英国啊他们通胀有多么的严重，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也出来了，养小孩子的费用呢已经上升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这就是今天呢高姐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消息。那同时呢在昨天我们看到啊，就是高姐给大家讲到了周三联储的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市场都在去解读，昨天呢是温和的反应还是不错，但是今天呢就像我昨天分析的那样，所有的联储各地各个城市的联储都在出来讲话，你看到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坚持要升息。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整个的这个重新的解读，再加上今天一家电影院啊它可能要破产，导致今天的整个股市全部是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全部是下跌。那整个今天的四大股指啊都没有挡住啊，像美债殖利率呢也重新重击了科技股啊，恐慌指数也回升到了20以上，包括旅游休闲股全都遭到抛售哈，比特币也是闪崩，直接连累了区块链等概念股，还有呢应用材料等等啊，这都没有阻挡这个高科技股以及半导体的这样的大跌，所以今天四大股指全部是收跌的状态。我们看一下道指今天是跌了0.86%，收在了33,706.74，这是创下了从8月2号以来最大的跌幅。纳斯达克今天下跌了2.01%，跌了260.13点，收在了12,705.22点，这是从7月11号以来第一次看到了跌幅这么大啊，跌了2%多。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是跌了1.29%，收在了4,228.48点，这个呢也创下了从6月28号以来最差的表现。费城半导体今天收跌的幅度也是比较大，跌了2.78%，然后收在了2,953.3点啊，破了3000点的这个一个关口，包括呢道指也跌下了34000点。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周啊，道琼斯是跌了0.16%，标普呢这一周跌了1.21%，所以呢基本上标普500是结束了此前连续四周上涨的行情，整周回顾是跌幅达到了1.21%。纳斯达克这一周加起来也把这个全部都是跌的，跌了2.62%，都是停下了四连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基本上结束了从去年11月以来最长周线的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呢外界分析呢就认为这个美股啊夏季的这种涨势在本周告一段落。那这个原因呢基本上大家就认为是美联储7月的会议纪要，包括呢圣路易斯联邦储备的总裁，我昨天说的了，去鹰派的布拉德的这种鹰派的评论，那这些呢外界都解读美联储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加息，这个呢就对市场上对美联储可能会放缓加息，昨天市场一片乐观哈，那么就把这个呢直接给他们带来了比较大的打击。所以我们昨天高杰详细的给大家了各个读的这个联储他们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听到了，他们也都是把它都已经是看清楚了啊，都人家都说这个堪萨斯的联储总裁乔治啊说要继续加息，没有投票权的 美联储的官员在本周也在重申支持鹰派的这种立场，包括旧金山联储总裁戴利呢说，美联储官员明年不会急于改变做法，这全都是降低了市场之前的乐观。我昨天我也讲到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总裁卡什卡里呢也说，我们现在面临通胀问题等等，央行需要迫切的降低通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市场的分析师呢明显的就认为啊，说美联储将降低通胀已经作为了它主要的目标。尽管呢它一方面也在承认抑制通胀的措施可能会引发经济脱轨的这种连锁的风险，但是呢多位联储官员的言论都表示距离宣布战胜通胀还为时尚早。那我昨天也在预告了8月26号，也就是下周，市场投资者们正在关注美联储下周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的年度研讨会。那这个时候呢鲍威尔要在这里边发言，所以呢到底会怎么升，升多少，这是大家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呢分析师呢就认为很有可能啊劳动力市场或者是通胀数据呢还没有足以让这个美联储认为他们已经战胜了这样的一个通胀，所以呢他们预期年底联邦基金的利率预期上调25个基点，会达到4.0%，预计呢美联储在2022年剩余的时间将加息3次，每次50个基点，现在已经8月份了还要加息3次，那几乎接下来的每一个月都要有所动作，所以呢这就给今天的市场带来一个重大的挫败点啊，这是外界现在分析的。尽管呢本周美股的走势还是比较相对温和的，我们知道在7月份的时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Max 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从6月中旬的那种底位呢强力的反弹哈，几乎回了20%左右这样一个幅度，可是呢今天已经宣布停止了。那今天呢包括瑞银啊等等，他们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当中呢都建议投资者不要追逐这一轮的反弹，那他们认为呢市场未来可能还会再次出现波动。我们在本周的时候，今天周五啊，高姐也给大家讲到了在市场的空头，大空头的这个真实的人物，那么叫做 Michael Burry， 他已经趁着美股大涨的时候迅速的抛售，抛空了他所有的股票，只留下了一个私人监狱运营商的那个仓位，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呢一些分析师认为最近几周美股市场的涨跌还是比较稳健的啊，那虽然呢美股在本周出现了这样一个盘整的情况，有点震荡，他认为呢市场还是健康的，所以市场永远都是一半一半啊。那么经济学家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50%，Max 50%跟没说一样，我们都可以说任何事情都有50%的分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学家说 ，OK， 美国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只有50%，但是呢，他们认为欧元区的衰退呢可能性5%。通常从来不愿意说错话的经济学家们，终于呢上升了5%，认为欧洲比美国的经济还惨。好了，那么我刚才说了一下这个整个的今天的市场的情况，那 Max 你给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环球的情况，也给本周之内的这样一个情况为大家做一个回顾好不好？
好的。美国的股市基本上如果你是看它30天呢、在30天它其实到比如道琼工商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 Russell 20002000的指数都是其实它都是还是上升的趋势了，但是只是讲它已经碰到昨天我们讲到那个200日均线了，所以它是碰到了那个200日均线那里了，所以它很正常啊，在那边反弹这样子啊，就是有时候会来回震荡，所以可是我看短期趋势啊，在三十天还是上升的趋势。然后如果你看英国的股市，基本上它是在200日均线以上的，所以它也是它还是上升趋势啊，在30天里面。然后欧洲的股市也是上升的趋势，然后比如说德国的股市啊，法国的股市啊，Netherlands 啊，瑞士、 基本上欧洲普遍是上升的趋势啊，如果是三十天里面的趋势，澳洲的股市也是一样上升的趋势，三十天里面，日本的股市也是在200日均线以上了，它基本上三十天以内都是上升的趋势。
所以虽然现在今天在周末啊，今天这一天有所震荡，但是呢，在短期仍然是个短期之内，市场还是认为啊，股市还会走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其实《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作者呢就讲到，他说，鉴于啊。公共就大众的这种市场的不良记录啊，他的意思呢就是，往往呢，投资人呢跟经济学家的看法呢总是不一样，那经济学家的观点总是令大家不舒服。可是呢，鉴于广大的这个公共领域的这种不良记录，所以呢，他认为他跟所有的这种市场的乐观情绪都持反面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结果今天啪嚓就跌下来了，蛮有意思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石油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哈，那我们看到原油现在还是今天也跌了啊，0.65%，每桶仍然是在90元下面，89.91块。黄金呢今天继续跌0.41%，每盎司1748.1。包括十年公债今天涨了，涨到了是3.98%啊，涨幅现在是2.98%，将近3左右哈，这是十年公债的。bond 的这样一个利率。那我们接下来呢去听一下外汇市场的情况，然后广告之后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去了解一下一些今天比较值得关注的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五，美元指数继续上涨，从107.5上涨到108.1，欧元对美元从1.0084下跌到1.0035，英镑对美元从1.1921下跌到1.1828，美元对日元从135.875上涨到136.934，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6.79上涨到了6.82。
喜迎中秋，不论是经典的传统月饼，还是口感清新的冰皮月饼，或是漫威蜘蛛侠造型的红豆月饼，大华超市线上线下同步供应多个品牌各式各样的月饼，口味众多，总有一款是您和您家人喜欢的。
各分店每周都有精选品牌月饼优惠促销，也可在大华超市 APP 上下单，新人注册手机 APP 可获10元折扣券，
在苹果商店或安卓 Play Store 搜索99 Range 免费下载。
脱发让人烦恼，让人忧。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荣医生固发液，含32种名贵中药材，美国生产，快速减少脱发，让您头发越来越浓密。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915-6658。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块，皮卡及卡车49.95，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后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呢，还有着金融管理经验26年20多年的 Max 啊。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解读了一下全球，包括美国股市今天周五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 ，Max，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些个股，好不好？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哈，我们刚才提到了都没有挡住啊，今天比特币市场呢又再次跌破了22,000美元，那这个加密货币的波动性呢重新再显现出来了。那最大的加密货币呢是今天是跌了一大截哈，基本上结束了最近不动哈，就是没怎么动，现在继续往下走。那比特币呢其实在今天下跌了，我看啊，8.3%左右，现在的交易价是21,480.50美元。 以太币呢跌了 9%， 现在是 1707.97 美元。现在呢市场上说还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比特币、以太币还有其他的数字资产的这种价值呢都开始下降了啊，就是你说你去做这个东西你却不知道它因为啥就砰它就跌下来了。那专家呢就认为说比特币加密货币的交易主要是依靠情绪，所以呢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出现大幅的波动，有可能呢是主要持有者抛售啦、社交媒体上的谣言啦，以及任何一天市场对风险的广泛容忍度接受不了了，那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比特币啊这些加密货币的动荡。所以呢这一次的下跌又结束了这几周以来比较平静的状态，价格在五月和六月都是大幅下跌之后呢，本来已经是在七月份稳定了，但是呢没想到啊，在加密最近这个加密币的公司，像有些公司破产呢，还有说一些所谓的稳定币崩溃了啊，在韩国我们都知道发生一些情况，所以呢投资者呢现在是越来越紧张。好，那也请 Max 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吧，那比特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现在的走势如何，从技术层面。
比特币如果你看它短期内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中期比如说一年内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如果你讲五年，当然比较长期它还是上升的趋势。然后如果是你讲以太币的话，它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它还是微微上升的趋势。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啊，当然它五年如果看更长期它也是上升的趋势。
多么辉煌的时代马上就没有了啊，现在已经跌破了22000的这样一个关卡了。那之前大家知道最火的时候一个比特币都6万多，对不对 Max？ 最高的时候。
对对，超过6万了。
超过6万多，现在呢已经剩了不到22000啊，所以呢去做比特币的这个朋友们，这一定要有很强的这个心脏承受能力哈。那这是比特币了，那接下来呢看看另外一家公司叫做迪尔公司呢，它是因为通货膨胀它的成本增加，所以它的股票今天呢早盘的时候下跌幅度一度呢达到了 3.5% 哈。那它呢公布它的盈利是低于预期的，这里边我把它单独提出来，大家要看到啊，这个通胀对企业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迪尔公司是美国的这种农用设备制造商，那它呢其实也是一家风向标的公司，是经常呢因为它是农业方面的，这是很大一块领域，它也是经济表现通常的一个指标，所以呢今天它的这个股市的下跌呢，它股票下跌也引起了外界市场的关注。它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John May 哈，他说供应链的复杂性损害了本公司的季度的业绩，截止到七月的三个月内利润呢虽然还是增长啊，仍然增长了13%，但是呢它的总成本和费用增加了23%啊，就我们都知道物价在涨等等等等，运费在涨，那么你们看到一个公司它的成本已经是达到了涨幅达到23%，那么如果它的售价不能够提高到23%的话，它的利润会有压缩。可是我们能看到整个的企业哈，它现在这个盈利还是低于市场对它的预期，它盈利但是低于市场的预期，于是股票还是去跌掉了。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是造成了这个整个由通胀的压力包括美元走强等等都给这个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吧，这是从这一家公司当中我们解读的啊，大家记住这是一个农用设备制造商。好了，那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那看看技术层面这个公司近期、中期和远期它的表现会如何。
第二资金公司，如果你看它短期内，它是上升趋势的，在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上升趋势，甚至五年内也是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它短期、中期和长期都是上升趋势。
我们再在这 claim 一下，声明一下，我们呢是在做市场的一个分析，但是呢我们这些分析呢只是供参考啊，不能成为您投资的指南啊，在这里的高姐要声明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只大家非常熟悉的 Foot Locker 哈，那么走在我们的湾区美国的任何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当中，你都会看到这家连锁店。那么今天它的股票呢在周五的交易当中是大涨的。好，我们先去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Foot Locker 今天的股价是多少，它的走势又是怎么样呢？
Yeah, Foot Locker 是38.39嘛，现在的股价它在短期内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它都是上升趋势，但是它在六个月半年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了，但是五年如果你算长期它还是微微上升的趋势。
我从很少听到 Max 说一天之内，你现在说到一天之内五天之内都是上涨的趋势，你太好玩了。我们的听众啊，再说一遍啊，我们只是在说啊，不允许做这个作为你投资的参考啊，我们不负这个责任。但是呢Max 是从纯技术的角度上哈，他给大家看到这个技术层面是这样的一个走势的啊。那他的为什么呢？今天是因为呢他们任命了一位叫做 Mary Dillon 的这样的女士吧，她成为了首席的执行官，于是她股价上涨了24%。那这位女士呢，之前是 Ulta Beauty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呢去接替将退休啊，之前要退休的理查德 Johnson。那么在上个周五的时候呢，其实 Foot Locker 呢，它是报告第二季度利润减少，销售下降，但是呢，它调整以后收益呢还是高于分析师的这个预期，所以呢，这个零售商整个这一周呢，我们看到零售商有好有差，那么这个 Foot Locker 今天哈是来到它来的春天哈，这是一只股票给大家带来一点比较高兴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呢，也算是比较乐观的消息 ，GM 呢是。已经是停了它的分红的，但是呢，它现在呢宣布啊，他们可能要去在2020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就停了他们的季度股息的支付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宣布要恢复了。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它之前因为疫情、工厂关闭等等，它造成了当时的那种情况，所以呢，它的利润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已经开始回升。同时，它预留了数十亿美元来扩大其电动汽车的生产的阵容。那么，电动车的这个阵容包括呢电池工厂的巨额的投资。那么，总的来说，对 GM 这家公司来讲呢，到2025年，他们在电动车、自动驾驶上面要花费350亿美元。那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GM 汽车的股价跌了34%，甚至呢都已经超过了它一些竞争对手它的总体的市值。你像这个福特公司啊等等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福特公司汽车公司是在去年年底恢复了这样的季度的分红。他们和刚才我提到的一样，都是在2020年那个初期的时候都暂停了支付这种分红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哈 GM 开始宣布了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也被外界呢视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虽然经过了很多的动荡，那么在过去的几个季度当中 ，GM 的汽车的利润一直还是保持着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主要原因是经销商的库存水平受到了一个限制，而买家呢都要不得不为现在的汽车支付更高的一些价格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 GM 现在可以分红了，它的这个股票的走势又如何呢？ Max 可以听到吗？
可以，它在一周内 GM 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都是上升的趋势啊，在短期内它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啊，在中期五年的长期它是上升趋势。
好，那这是给大家带来了几个比较个股哈。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就是在民营股今天呢其实仍然也是在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到虽然已经大跌，但是呢很多的民营粉们呢却要去坚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一会儿呢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分析这个故事。今天呢还有几家股票呢是下跌的哈，我们来看一下 Snap。 那它呢是宣布停止开发Paxi 这种自拍的无人机哈。那这个它今天的股票下跌了7.96%。Rivian Automotive 这个公司呢就要停止皮卡车的最低价格的这个选项，包括呢罗宾汉证券哈七月份的活数的交易较上个月还是下降了6%左右。应用材料呢这第三季的业报第四季的财引都超过了预期，即使这样它的应用材料的这只股票仍然下跌了3.36%哈。还有呢是嘉南科技了，那它呢今天也是下跌了6.6%，因为它第二季度的算力降低了7.3%，它预计呢第三季度收入最高还有可能再降低32%。唯品会这个呢是大陆的一个哈，它是涨了3.86%，第二季度呢净营收也是超出了预期。今天我们看到呢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了27美分，涨幅达到0.3%，每桶收在了90.77块，这是一周以来最高的一个收盘价。那么刚才提到呢，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8.3美元，跌幅是0.6%。好，那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回头回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迷因股哦。那这个迷因股我们都讲到了，昨天大跌，那么今天还有人去 hold 它吗？那你看看就要选 hold 这股票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理财有道栏目。每周一到周五美西时间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这是一个现场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高杰呢会定期的邀请嘉宾以及我们的固定嘉宾，有着20多年金融管理经验的 Max 为大家呢一起分析当天的金融市场动态。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几只个股的一些情况，包括呢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些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看一下迷你股哈，这个迷因股啊在今年简直是一股妖股哈。那么之前的市场认为哎这些投资者们回来呢，这其实是投资者呢对市场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它是大涨大跌。那么在昨天我们讲到了一个传奇啊，短短的一个月不到，那么南加州的一个20岁的大学生居然呢用这个迷因股呢进低点最进去，然后呢高点去出来，居然挣了1.1亿啊，就像一个赌场一样。那么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呢Cohen 这个叫做散户迷因股大王，那他呢是抛售了这些股票呢，导致了这些股票呢都是大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今天呢更是凄惨的很， BBBY 呢今天跌了40.54%哈，每股只剩了11.03块。我们要到那个图表上，要到那个线上面去看这个股价呢，在昨天一个垂直的悬崖，到今天又是一个大幅度的垂直的一个直线就下来了。那另外呢像 GameStop，这是 Cohen 自己，他也是他其中的董事啦。那他今天也下跌了，昨天下跌8%，今天下跌了3.8%，每股是36.49块。AMC 我们看到呢，今天也是跌了6.58%，每股也只剩是18.02块了。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迷因股。那么跌到这个程度了，人家有抛的啊，有抛售的等等，都造成股价大跌。那么这些散户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知道最迷因股他们最能够讨论的就是叫Reddit 上面，这个 Reddit 上面呢有一些零售投资者，他们说什么，他们要坚持到底，那么原的就是 hold on for dear life， 他说我一定要为我热爱的这个生活哈，我要坚持。他们呢就在这个讨论区里边，就在讨论 BBBY 呀、交易的这些论坛上面。那么一些用户呢，他们说他们还在继续努力。一个叫做 Beefs FTW 哈，这么一个发帖人，他说我的账户在早上看都会很疼的，我不骗你。他给他自己的那个帖子上贴了一个 label， 他就叫做 Hold。然后他说呢，互联网上的简称，意思就是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我要继续坚持哈，我仍然在这里，我要为了这个收券，我为了致富，要么致富，要么死亡。那么他呢，还是骂了很多很多的脏话。那另外一个叫做 AMCZLING 这样的一个网友，他的发帖， 它呢是指着 AMC 的娱乐控股公司另一只备忘录哈。那么它呢就说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改变，我持有并买入更多的股票，一点也不慌张啊。这是这个人写的这样一句话。那另外一个网友呢问，还有谁打算在早上买入更多的 BBBY 的股票？我们在黎明，他说我们在黎明的时候呢，起码我们来这个来抓住这只股票。那么挺有意思的，他还去附上了一个钻石手的那种表情啊等等这些符号。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蛮有意思的。那今天这件事情都上了华尔街日报了啊，有一些观察的这些记者呀专栏作家呢就特意写了一下这个现象，然后呢就给大家提出来说，记住啊，记住投资的第一规则，把你的感觉留在门外，不要让你的情绪判断你的行动，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赌盘。好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Max 啊，我们这周我大概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来讨论这个股票，然后我们看到在昨天在今天全部是大跌，今天的 BBBY 已经跌了一半了，加上昨天 20%、60% 已经跌下来了啊，还是有些股民在这里边要 hold on， 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个信心是来自什么呢？他是在忽悠呢，还是他真的有这个信心要坚持的？你怎么看？
我如果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它，它在短期，BBBY 它在一周内是下跌趋势，但是在一个月内它还是微微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你看它中长期，半年、一年、五年，它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它 hold 的话，当然很多人去买它，它就可能会扭转乾坤了，但是通常它是有点难的趋势，
对吧？然后这些人还在这个论坛当中这么大吼大叫的让 hold， 那谁去会跟着 hold 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有愿意 hold 的朋友去打电话上来谈谈你为什么要 hold 这只股票好不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Max， 你经常会讲到不要把情绪带进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两周之内您一直在提这个，您作为一个职业的金融管理者，你看我们看到都有同样的这个观点，不妨在这方面再给大家讲一讲这种情绪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伤害。您会看到这样的人在这种讲话真的是他真的是那样的吗？还是说他其实真是忽悠大家都要跟着买他好去脱身解套要走呢？
因为在看着市场的时候，我曾经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的，就是会给那个信息啊，各种各样的消息啊，因为它很复杂，它就，但市场之上下它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因为有买卖它就会有起有落嘛，它这个很正常的，它会价格就是肯定会波动的，所以如果能够然后价格波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有放真钱进去，当你有自己的钱在里面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是大笔的钱都在里面的时候尤其是如果那个钱还是输不起的钱的时候，那就很难了，它就很难不受情绪左右的了当然如果闲钱的话可能还不看它还可以了，如果时常看着的话它跌了就当然跌了就会恐慌嘛，因为他这个就不只是钱了，他还有一点个人的那个输赢的心态在里面。那如果他涨了，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好像是 on top of the world 这样子，就哇自己看对了，然后又赚了很多钱这样。但是他通常这个情绪他就不会维持太久，因为他每天都是在变的嘛，这个，因为你如果每天一直随着它看着那个消息啊，看着那个价格波动啊，它那个心情也会随着那个价格一路这样子在波动，因为价格就本身就是一直在变的每天。所以如果你要突破这个困境呢，我个人啊，我是觉得你就是尽量去看数据看。它因为数据它不会骗人的嘛，那数据就是数据啊，它没有好坏的，它就是一加一就是二嘛，没有的它不像很多 那些消息像它是模棱两可的。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消息哈，已经跌了两天 ，BBBY 的股票昨天20%，今天的40%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在那个论坛里边说要持有，那这个人可能已经被割了一波大韭菜，帮助人家那个1.11的人哈赚足了人家的钵满瓢满，然后呢他自己呢在hold着别人啊再去hold着这只股票，蛮有意思的。这就是今天呢从这里边能看出来，在市场当中到底啊什么样的人。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就看到呢，这就是民营股的人在这里面做的。那刚才呢 Max 所讲到的，你怎么不受情绪的影响，怎么样去真的冷静的，只是从数据上去看，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做法。那其实 Max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大家不太懂得说数据怎么去做，还是请您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如果您这个也是自动交易软件的话，那我们也都知道啊，在整个华海系的大的投行，所有的现在的都在用自动交易软件，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操作的那么多只的股票。所以呢，如果从您的这个自动软件当中和别的人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用您的这个操作的这样的自动软件呢？
那个自动软件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啊，它就是里面当然它的演算法是不一样的，最后就是看谁的比较有效果这样子。但是长期来说，对我而言，那个自动的系统或软件它是算是你的助理吧，因为最后还是你要做决定了。你做决定就是说你如何去如果它是长期的趋势是上涨的，比如说那在短期内你就是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入场点了，这样子啊。当然如果它长期下跌的话，你就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卖空的那个点了，如果是你想做卖空的话啊。不然的话一般是我们就讲不做卖空的话，那就是做多嘛，就是买上的话，那基本上它可以帮你找到比较好的入场点了。那重点是你用自动的系统或者软件的话，你自己就不用一直去盯着它看了，因为盯着它看往往因为有情绪啊，那个贪婪和恐惧这两个情绪在里面，所以变成我们的决定往往会受我们的情绪所影响了。
所以
这在短期内自动系统是一个可以摆脱这个情绪的它就好像反正有助理帮你看着嘛，那你就自己不用去看了，这样子就自己就把注意力专注在比较大的方向。
嗯，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冷静的去看，我就是用数字指标来衡量，我到什么时候我就买进，我到什么时候我就抛掉，我既不去追高，我也不一定去非得去杀低，而是稳定的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稳定的往前走。如果这样的话，最起码不发家，但也不至于跌得太惨，对不对？
是啊，因为你用数据去看的话，那个情绪就它就比较可以看到，因为你可以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比较宏观的地方，比较大的方向，这样子你可以同时看很多的市场，然后就比较很平静的去看那不同的市场了。比如说我们讲通胀在如果在我们讲过去啊，我们讲一年五年十年基本上都是上涨的趋势，25年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价格是上涨的，普遍上是上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啊一家公司它经营没有说经营不善啊倒闭的话，普遍来说应该它会随着这个大势一起做，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应该会随着这个大势股票应该会上涨的。
好，那这是呢从民营股这个角度呢，我们看到啊已经跌了这么多，你要如果跑到论坛上去看呢，其实还有的人在这里边声嘶力竭的呐喊，让大家 hold。 但是呢你要从专业的人的角度上来看呢，都在提醒大家，那就是投资的第一条规则，把你的感觉留在门外，不要让你的情绪判断你的行动，你需要知道何时离开 桌子。那么这个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啊，那就不再重复了。好了，那记住把情绪呢留在门外，这样的人才能够在金融市场当中走得长久。广告之后呢，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聊聊通胀的事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接下来呢会谈两个比较大家热门的股票，一个呢是 Tesla， 一个呢是巴菲特哈。美国政府呢批准了伯克希尔增持西方石油股权的比例呢达到50%哈，那这是一个消息。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又开始了，华尔街又开始 short Tesla 今天也是跌了2.05%了，那它是成交呢是179.5亿美元，它总是呢非常最活跃的股票之一。它最近呢马克思的有一个脑机接口公司，大家都知道哈，它在搞这种对接，这个它呢现在和大脑芯片植入的开发公司有一家公司呢叫 Synchron， 想跟他们接洽呢，希望获得一笔潜在的投资。那么最近呢马斯克几周联系了该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Thomas Oxley， 然后呢去讨论潜在的交易，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到底合作怎么样。现在呢有一个消息说 Deer Park Road Management 这家公司呢本周提交了监管文件，显示什么呢？这家公司的首席投资人 Scott Burke，他在第二季度呢买入了480万股的 Tesla 股票的看跌期权啊，他是买跌的。截止到六月末，这些股票的面值是32亿美元啊，32亿美元。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引起了外界这么大的关注，就是这个 Scott 呢，可能是第一个用数十亿美元的期权来做空 Tesla 这样的一个不良债券基金经理。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做出了一个预测，他说打赌 Tesla 会像一个小虫子那样被捏扁。然后呢这家公司 Deer Park 呢是一家主要专注于不良证券哈，包括呢什么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呢、公司债券呢等等这样的公司，他现在在做空 Tesla。 那如果关注这家股票的人都知道哈，早期的时候呢华尔街都在 short 这个 Tesla， 结果 Tesla 在过去这两年涨得一路飞涨，一下子股票一直涨到1000多块钱，然后他拆股一拆五，现在又一拆三，就是不断的这样拆股，人家是赚的飞飞的，现在居然有人用几十亿美元再去做空它。好了，那我看一下这个 Max， 这几天你都跟我们在分析，你看呢这个长期都是看涨的，然后呢这个 Scott 这家公司居然去 short 它，而且 short 的这个期货比例这么大，你怎么看？
是说 Tesla 吗？对不对？
Tesla
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都是上涨的趋势。
如果像这样的这个公司 short 的话，它一般会多长时间呢？它一般会有个期限嘛，对不对？
它 short 是有成本的，所以它能不能顶得住，这个就要看它了。看他能不能顶得住了，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会亏损的。
真的，他这次那意思了，他在干嘛做空对赌这么大呢？而且动用这么大的资金，所以今天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大家都在看啊。那是不是他那个短期内真的是看走跌？那么他人家就是短期之内看走跌之后把这就走抛掉了呢？不清楚。所以您的角度，您是觉得恐怕？这回要是个失本的，
短期内他有可能赢了，因为这个短期嘛，我们看短期嘛。但是如果你后长期的话，它是有成本的，所以他能不能赢这个是未知数的。但如果短期就很难说了。如果他看准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赢。
OK， 所以这个呢，今天是有意思的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你也感觉到 Tesla 短期之内会如何呢？我们就看吧，等到这个消息有的时候呢，高杰就回大家再看跟进他这个最新的一些进展了。那今天呢还有巴菲特哈，巴菲特呢是把公共事业的这个控股权被收购的时候呢，收购方需要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所以呢这个巴菲特现在进军呢都是有公共事业的一些公司他在布局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啊，在今天是披露了他们的行政命令当中呢，已经是说 伯克希尔收购西方石油的控权的这种动作呢，是符合公众利益的，给给予批准。所以呢，之后呢，马上呢就看到呢，就是这个西方石油这个呢是股票上涨的，但之后呢又是收跌了哈。算上呢八月初我们在上次说过的哈，就是16F 的时候呢公布啊，他自己是加重了这部分的股票的。那在八月初的时候呢，他手里一共拥有1.88亿股西方石油的普通股，持股比例呢已经是达到20.2%哈。那么现在呢，他是理论上持仓可能能继续哈，要可以达到50%，还能够上涨26%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呢，大家市场所关注的就是巴菲特也是在近期才下决心继续扩大增幅来持有西方石油的。那么伯克希尔是从今年开始才分批买入了西方石油的普通的这个普通股，特别在乌俄冲突之后加快了买入的步伐。那么之前呢，伯克希尔向监管部门呈报希望能够收购他50%的股权的时间是7月11号，当时的持股比例已经就达到了18.72%了。那我们7月11号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八月初的时候已经达到20%多了，那么现在批准它了，它最高可以达到50%。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由巴菲特的带来的影响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所以我们知道从2月底开始，西方石油的股价从40美元一路走高，现在已经是70美元了。然后之后呢，是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回落的时候呢才有下调。所以今天消息公布之后呢，西方石油单日内涨幅呢一度呢是超过了10%，那几乎年内已经达到了2018年以后的最高点哈，就是我们看到巴菲特，然后上次 Max 跟我们大家讲过了，那到现在为止呢，伯克希尔账上还躺着1050亿美金啊，1000多亿美金还在手里赚着呢。那么这笔钱用来去收购西方石油是绰绰有余。那 Max， 你不妨帮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方石油的这只股票，您怎么看？
西方石油就是 Occidental Petroleum 对吗
？Yes。
啊 ，OK， 它在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基本上短期、长期、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
嗯。
只是讲。当然五年以上它是微涨了，它没有那可是基本上都是上涨的趋势。
嗯，好，那巴菲特呢，从来他的这种布局一旦出来的时候呢，直接会推动这个股价去上涨的。所以 16F 那天公布了之后呢，他布局的几只股票都是上涨了2%啊3%啊，都是上涨的。那这西方石油助力呢就更厉害了。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给带来的这些消息。那在最后一点时间呢，高杰要给大家讲一下通胀啊。那在大家都知道现在通胀很厉害，那这两天呢，高杰给大家介绍了英国方面的老百姓哈，他们自己通胀已经开始怎么样去节衣缩食了。那包括夏季旅游啊等等都已经不去做了。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来到美国的一个报告呢，是显示在美国啊，如果养育一个孩子需要的花费呢已经到了30万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来自于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统计的估算。他说因为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到40年来的一个高点，所以抚养一个孩子到高中的费用已经上升到30万美元以上了。他的这个调查呢说，一对儿啊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的中等收入的夫妇啊，将花费31万0605美元。那他这个计算呢，是平均每年呢都要是18274美元，你除以12的话呢，一个月就是1000多美金嘛，不到2000的这个样子。那是抚养一个2015年出生的孩子到17岁哈，以这个来计算要多花这么多。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整个要总额增加了26000多美元，超过这个增幅是超过了9%啊，和2年前对比。所以呢，他这个布鲁金斯的学会呢就讲到呢，说这些呢都意味着哈，对整个中产阶层的这种压力哈，能够显现的非常的明显。他其中呢在他调查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哈，一位女士，她叫做马菲门多萨哈，她说高通胀意味着他们自己家族当中的男孩都不在计划之内了。他每年的夏天呢，他们通常会带着他自己的3个儿子，还有他自己姐姐妹妹的那些表兄弟，会在匹兹堡家中呢去聚会。那么 这个聚会呢，他说一共有十个，这些他的兄弟姐妹家的孩子都是男孩子，凑到一起呢居然有十个男孩。他说如果要是做这么一个聚会的话，花费实在是太大了。那布鲁金斯呢，他去根据农业部2017年的估计哈，你就是怎么样估计这个家庭的成本呢，它是一系列的费用，住房、食品、服装、医疗保健、儿童护理，那么包括像儿童啊有一些尿布啊、理发呀、运动啊、舞蹈课呀等等等等哈。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看到了，现在养孩子都是越来越贵了。那我们湾区的这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小孩子你不管是在哪个学校，哪怕你在私立学校，一个月2000块钱都不打不住，你还要额外送孩子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孩子在 public 学校的话，一个月最少也得1000几百块，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各种各样的啊这样的课外课，包括学钢琴啊、游游泳啊等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费用继续上升，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胀在今年中期选举会给整个的美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今天呢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消息了。好，那回过头来再给 Max 一个机会了。哎， Max 给我们做一个评论咯。虽然您从技术的角度上从来不关心这些新闻，可是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那这些钱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这么贵，到哪儿都没什么个赚钱的机会，所以大家不得不把这个钱可能涌到股票市场当中，可是股票市场当中又是让人家揪着心，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做一个您的最后的总结吧。
通胀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了，因为你如果看趋势的话，你讲过无论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25年，它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不断上涨的。它那个价格，那个通胀，它就通货膨胀嘛，它那个价格就是不断上涨的。然后，你至于你讲要用升息来遏制通胀，那个有点难，是有点难了。所以它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是不断上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投资就变得是。因为钱生钱了，投资你创造被动收入，这个变成是个必然必须要做的，就趁还有收入的时候，就是10%了，每个月把它存下来然后来投资了。因为你收入也很难跟得上了，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工作迟早会退休嘛，每个人。所以你哪怕你每个月100能够存100的话，那个也是在长期来看呢，我们如果能够稳定的这样子做下去的话，你在未来5年10年都会创造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可观的财富。
嗯，好吧，那么如果您觉得想去学一学的话呢，可以记住 Max 的，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会，可以教着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啊。那您可以记住 Max 的脸书或者他的网站。 Max 请你重复一下。
如果网站是maximavalue.com maximavalue maximavalue.com。
好，谢谢 Max， 然后呢祝 Max 包括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
哎，下次再见。